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么这几天大家做的都很认真，也很辛苦。那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现在我左手边的第一个莲花池，那么我们今天那么放生了十几二十只的鱼。那你们在禅修如果说是得空的时候，或者是在外面我们进行完那么各自找地方的时候，不妨到莲花池旁边去听听水声，去看看鱼的跳跃。首先我们只是不要用分别的心那么去听水声，去听风声，乃至于听周遭的一切声音，那么也用我们的眼睛去看那么周遭的一切，尤其是水在鱼在水中游的种种的情形。虽然说你不起分别心，但是同样的你仍然有那份的感觉，也就是那一份的感觉，如果不要用我们很粗的分别心去分别的话，其实你更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生命跟外在的物象，不管是这个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是可听到的或是听不到的，你都会渐渐地发觉到这种的内外的阻隔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慢慢地拉近了，甚至于慢慢的这样的这个间隔好像也会慢慢地消失了。那么这是用我们讲说知道诸法当下空相，可是又有这样如幻假的一些变化，那么因此你操作的时候是心里明白这样的一个诸法的实相，但是在眼耳鼻舌身观照的当下，那你清楚的觉照到，但是不要起众多的分别，只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些那么功能跟作用的存在的变化，然后每一个变化每一个因缘每个的成灭出来的众多的不同众多的差别，你都要真正的观察很清楚。所以说在这样子的当下，你就很容易不仅说进入到身心的统一，而且你就可以真正的慢慢的真实的体会到说当下果然那么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也没有所谓的眼视耳视鼻视这些众多的这些法，那么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诸法的实相上面，那么产生出我们讲说自己颠倒的妄相，认为它是实有。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真实的从这样的境界的观察，并且回归到实相上面来用功，那你就要真正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禅经里面六祖讲的说，我们时时刻刻要做到一行三昧一向三昧，不是一种他们知道的什么三昧地，它其实就是一种定慧的圆满。然后这定慧的真正的圆满是说，那么在一向上面你知道一向就是无相，那么因此当下出入于任何境界的时候，也就是在生活的眼耳鼻舌身意跟随着这个我们讲说世俗的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那你当下认知说没有一个东西那么可以让我们去执着去贪恋，所以就能够做到入流王所。那么因此在境界中你可以了了自己做主，那么这时候随处你在任何的境界因缘里面你都可以自己得大自在，那这时候就叫做真正的我们所谓的一行三昧，就出入于任何境界里面，那你都是自在的，都是清净的，都是圆满的，是因为你已经究竟的了知那么一切诸法的当下，那么就是空寂的而又是圆满的。所以说真正的证悟那么不是只有掉在空寂里面，它随时都能够起真正的慈悲真正的愿力，那么去产生我们讲说种种的这个妙用，就像佛菩萨的大神通种种的，例如说我们讲说佛有 这个六种神通，佛有三种不思议的这个法轮，哦，甚至有无碍的辩才，这些都是叫做那么一行三昧。然后什么叫做一向三昧？也就是我们众生常常迷在一些的身心，然后或者外在的一切众多的东西都认为是实有的，而不知道说所有的这些百千万的这些千变万化的种种的这些相，种种不同的这些形形色色，它其实就我们可以说它就叫做一相。为什么叫一相？这个一相就是无相，也就缘起的空寂，当下没有自信，所以说它没有自信就没有真正的自我，没有真正自我就没有所谓的生灭来去，也就没有所谓的染净对待。所以说因此我们说一相就是指究竟的诸法是缘起空寂的这个无相。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参禅的时候，时时刻刻就要提起智慧的一种觉照，觉照在万法的众多的这个差别，众多种种的因缘里面，你要直接那么观照到果然一切诸法都是缘起空寂的。因此我们讲说，不管这些现象有多少的千差万别，可是它仍然是平等一相。平等一相就是指什么？所有的众相都是缘起空寂。例如说，你跟我都是人，所以我们叫平等。这样的平等是两个相，你呢在众多的这个各方面的本质上面去做比较以后，你说它的平等。而我们讲说众生跟佛的平等，就好像现在例如说我就叫果如，果如就叫我，你不能说起来果如跟我那么是平等的，听了吗？要不要给这个平等？是不是这个平等就是多余的？这样明白吗？所以很多人那么把佛法我们讲说做了一些很多的错误的见解。例如说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跟佛平等啊？因为人人也都有佛性啊，所以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成佛也不争啊，然后呢做众生的时候也怎么样，也不减啊。所以因为这佛性一个是显一个是不显，因此说只要那么众生显了佛性的时候，当然就跟佛没有差别。或者说认为这样子的觉性是本质具有的，但是可惜怎么样，众生有很多的烦恼遮盖了，那么因此需要这样的本有的这样的智慧起这样的功能关照，然后使得这些外在的这些烦恼能够消除。甚至有些经典也比喻说，例如说像煮沙不能盛饭，因为那个饭你必须就是原来是饭的那个例如说是米，它才可以煮成。所以说在这里面那么很多的众生当听到这样的教理以后，他认定说有一个实有的一个我们的所谓的如来的本觉或者如来的清净那么存在我们的身中。因此我们纵然现在是众生还不了解它，但是只是一时的迷，只要有一天我们自己再掌握了清净的佛性，然后让它显现出来的时候，哎，这时候我们就叫做变成佛。所以说用这样的解释来说是生佛平等，其实是落在两个相的对立，听懂吗？他只不过后来把这个两个相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好像是合在一起，这样子合在一起，那么呢就不是我们真正的佛法。佛法的原因说我们讲说生佛平等是从本以来就平等，为什么？因为一切的这个现象的当下它就是空寂，空寂的当下怎么样，就是我们讲说具有这些现象。所以说一切诸法都是如是，不管是众生还是佛也都是如此，所以这样子才叫做什么，没有差别，听懂吗？并不是我们讲说给了太多的名称，例如说你也是人我也是人，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叫做平等，这都不对，听懂吗？这是一种我们讲说在相上你说它具有什么的这个条件，然后是因此说它是平等，那么或者这个相最后本来是两个相，那你把它变成融成一个相，叫做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那么这样就变成一相。 但是仍然都是在向上什么的转变而已，他就不是看到说相当下就是性，听懂吗？性的当下怎么样，就是相，这才叫做真正的不异跟不二，听懂吗？或者是即是。所以在我们的佛法里面，中道义是不一不异，听懂吗？你不要以为说是因为我们记住了什么特质以后这叫做什么不异，然后或者是我们把那特质显现出来了以后，那么回复到跟佛一样的，那么就叫做什么不一，都变成同一嘛，听懂吗？不再是二了，叫做不二，这都是不对的，听懂吗？如果你是做这样的解释，那么你永远是在相的什么承认是两个相，然后最后是什么不是泯相，泯除掉对立的相变成一，就是什么样把它融合起来变成一，这样听懂吗？那么不管是泯相还是汇合起来，这都不叫做真正的见到佛法。真正见到佛法根本不是泯相，也不是把所有的差别相变成什么同一个，不是，听懂吗？是在性上面讲说它是缘起空，那这个这样子的无自性，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真实的一个东西存在，这才叫做什么诸法平等，这样听懂吗？但是在平等的当下，每一个诸法有它自己各自各自的特色，所以不离这些差别，当下平等，虽平等可是又当下怎么样，又有这些万法的差别，不是经由你把它会相或者泯相，然后最后变成什么，变成相同的，这样明白吗？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大多数的这个修行人都是陷入在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知见里面。好，那么在我们禅宗用的教理，当然也有用到这种的缘起空性慧的，那么直观告诉大家一切诸法，那么当下就是我们讲说无法，甚至于无相，也是无念。那么但是往往有时候禅宗就会给他做一个分别，说这个样子的叫做本体，叫做体。那么然后体中不是不离这个体当下怎么样，就有种种的妙相，有种种的妙作用，所以说体并不是完全是空寂的，而是有种种的什么德相妙用。所以说这个我们讲说体跟用或者体跟相是不二的，禅宗会给予我们这样说，在修行上怕某些人，那么从尤其是从我们讲说参话头什么是无，然后达到变成身心的安定同意以后，他把那个境界跟自己那么变成无感受到的无了，那么当作是实有的统一或者实有的这个不异，因此他就以为说那这就是我真正的体悟。那么因此在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小心。那么禅宗就告诉你说，你如果体会到所谓的这样子的不异或者是空的一个内涵，你不要以为说这样的境界就叫做见性，你必须还要知道性的当下具足的种种的妙用，唯有你能够在我们讲是这妙用上展现出你自己这真正的内在的这个本质，也就是内在你自己的德或者体的上面能够显现出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就是指说智慧愿力慈悲的这样的一些功能的时候，那这时候你才叫做真正的明心见性。所以说禅宗是不得已那么把这两样，那么一个我们给他说，例如说见性的时候，我们叫做见到法的本体，叫做缘起空寂，那么没有真正的这个自我，没有真正的这个什么自信，这里我们是说它叫做见性。然后呢知道说空的当下又有如幻的种种的作用，那我们给它另外一个意义叫做明心。所以说明心见性，见性明心，必须要什么心性，你都当下都知道性即是心，心即是性，那么心是有种种的功能跟作用，那么性呢是怎么样当体空寂，那只有到达这样子才叫做禅宗的这个真正的开悟。那么其实跟我们讲说就近的缘起， 那么当下空寂，空寂的当下就具足的种种万象，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为了方便，那么修行人的什么一种在日常生活的修行上面的一种过程，那么或者方便我们讲说去应用，所以不得已，那么把这个说有这个见性跟明心这这样子的一些差别。所以说对大部分的修行人来讲，尤其是南宋以后在禅堂里面然后抓住一句话头来用功的人，他大部分的身心因为进入到统一，然后从身心的统一里面，他发觉到说自己的生命内在是光明的，是清净的，是和谐的，是种种一切充满的，我们讲说甚至于喜悦的，那么一切的美好都是在生命里面就本质具足。那么以为说哦，这个就是啊、佛陀讲的说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又发觉说那么自己在身心很安定的是对外在的沉浸，那么也了了那、清楚，而且呢不起什么种种的分别，因此以为说自己这样当下就叫做进入什么入流王所的这样一个境界，然后自己感受到这个就叫做生灭灭矣，这个就是极灭的现前。那么其实这都是错误的。所以说自从南宋以后有禅堂，大家一起用功用禅话头为主，大部分只是落在身心的同一项。所以说因此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很怪的一些话，例如说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然后呢那么疑呢那么有百千的不同有这个什么常常有几十种的悟，那么会出现我们如果是讲一个难听点狗屁，听懂吗？这样的悟叫做人人大悟。所以你们家分别的出来了吗？这些人把这个疑当作是一个有相可以去疑的，是不是？所以就分大中小，然后甚至于认为那个自信无自信的这个境界也有什么大悟小悟。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其实就是在什么一个相又换成另外一个相的转变而已，顶多是说从什么我讲的比较不好听，就从小相变成大相，听懂吗？比较从散乱的或者染污的变成比较清净统一的，那个结果呢你就以为说叫做诸法的实相。然后例如说体悟的那个境界，说有大悟有小悟，顿顿永远都是大悟，没有所谓的大小。那为什么他们体会有大小？那是一心的境界有不一样，听懂吗？四禅是不是那个一心，每一个都叫一心？那个一心的境界是随着你跟着禅定的深入，那么你体悟出来的什么那个一心就不一样，甚至于到达四空定的时候连心的作用跟事的作用都没有了。那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叫做究竟的悟，那真的是悟尽苍生了。所以说我请问大家，那么缘起空寂没有所谓的自信，这里面有没有大跟小？所以说哪有什么叫小悟，哪有什么叫大悟，哪里有说一生有要悟多少次？所以说当你一念相应到这样的诸法究竟实相，就这一彻就是彻法眼底的就诸法的究竟实相了，而不是说要这一生经过多少次才叫做能够知道诸法的实相，才能够真正的彻悟。那你都是掉在什么相上面的这样的体验，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经典告诉我们说理还有这个法需要什么顿悟，有没有？那么事要见次除，是不是？理需顿悟，事需见除。你把这个什么把理跟事搞混在一起，而且不只是搞混在一起，你把这个事的这个什么转变，例如说从染的或者不统一的变成清净的，变成这更好一点的这个统一，你就把它变成什么，所以它叫做诸法的实相。其实我刚才讲过，只不过从小相变成大相，听懂吗？你又把认为说悟了以后只有彻底悟的时候才叫做自在解脱，所以说你完全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变成二分法，然后要怎么去努力才能达到某个境界，那才叫做是成佛。 如果你还停留在原来没有记住得到这些东西，那么就叫做什么？还是众生。所以说永远你就是在这一个什么这个山爬过一山又一山，听懂吗？那么永远只不过说哦，一个山再去一个山的时候再往下看，好像另外又有更高的山，那你永远怎么样都没办法达到真正的什么叫做妙高山。为什么？因为你若在向上，听懂吗？你若在向上的话，那么永远就没有最高。但是当你如果真正的相应到空的时候，那么一切诸相仍然宛然，但是就没有什么我们讲说高低的这样的差别。又拿个比喻，不要把这比喻当作真实有，我们例如说在外太空看我们所有的地球，是不是就是一个圆的？然后山河大地是不是感受也是什么没有高低的差别？是不是在很高的地方就外太空，你看起来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很简单嘛，你现在看月球，月球看起来你从来都没有觉得它是说有高山有坑谷有什么，对不对？那么因为谁去的？美国的阿姆斯壮，结果一去把我们对月球的美梦打破了，结果比我们地球还要怎么样，还要凄凉。所以说很多人把这样的经典，那么以为说你只有物理，那么在世上没有做到，仍然不是算是究竟的解脱。已经就告诉你说因缘的当下有呈现出种种的这个因缘相，因缘的当下虽然有如幻的假，可是既然叫做如幻假，就没有实际的东西要去除。因此纵然你在除的过程，你也不要掉在什么有一个我要去除，或有一个这样的法叫去除。但是我们讲说因为是就是指众多因缘和合的，所以那个除并不是说有那个实际的法给你除，你只要知道说你入流当下就没有能所的时候，这就叫做往所，并不是否定说有那个事相的存在，这样明白吗？所以事息次第除并不是告诉你说哦，这个烦恼是实有的，你要从生活里面去体悟里面一层一层的把它怎么样消融，一层一层的把它怎么样除掉。如果是你仍然是认定这样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度一切苦厄。为什么？因为你永远是在我们讲能所的对立上面，那你很难除掉的。只有怎么样先相应到这个事的当下，它就是因缘缘起的空，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能跟所。那么因此但是又有这如幻假的因缘，所以在如幻假的因缘的种种转变里面，你没有陷入到所谓的自己的我跟要对立的这个相，然后去怎么去进行它。所以说这个事的这个去次第除对你来讲，它仍然是相应到理，听懂吗？这明白了没有？并不是说是真的是有那么一件你认为是实有的，所以要一一的像擦镜子，慢慢一点擦一点擦它才会亮，那么一点一点擦才会亮，那当然叫做事其见地持，那你就跟理就完全不合在一起了。理跟事是要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事呈现出来的只是什么一个因缘的假象，那因缘的假象你当下并不否认它的存在，这样了解吗？因此在你操作的当下仍然要随顺的恒顺着这样的一切因缘，那么呢照着这个因缘，那么知道它当下是空，空又有如幻的假。因此你做我们讲说不管是打坐不管是修行不管是什么，那么仍然不是说不需要这些，听懂吗？可是你马上知道当下的这些仍然是相应到空，相应到这样的空的时候，你纵然我们讲在从事布施的时候，那么也没有可布施的人，或是能布施的我，或者我布施的财物，这样子才叫做什么？叫做见次除，这样明白吗？如果你认定有一个我，那么要除我的贪嗔痴啊，甚至要去我众福啊，还有要去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你完全跟我们佛法的什么智慧不相应的，听懂吗？明明告诉你三轮体空，你还说我要去怎么样除我的悭贪，要去怎么样？要去争我的福报啊，要去可怜这些众生，慈悲他，帮助他离苦，你是不是完全就不相应到这个理呀？但是理并不是抹煞这些差别，听懂吗？你仍然要知道说，哎，那么有众生 虽然说是它不是实有的，连我们也不是实有的，可是如幻假的这些仍然存在，所以你还是要着什么不离世间觉，这样听懂吗？不离世间这种种的差别，然后觉察到诸法的实相是空寂的，但是如幻假上面的一些作用跟功能你照常要去做。所以说叫你们去看鱼游，去听听水声风声，然后不要用分别的心去分别它，那么慢慢的你的心进入到统一的时候，那可以感受到内外的一如或者身心的一如，但是这只是一个定的一个境界，这也只是一个从我们讲说相的一种提升，仍然没有真正的什么悟相，就是没有真正的了悟，所相的当下是缘起空寂，你仍然是沉醉在相的这些转变而已，只是变成好像更加的自在，更加的安然，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甚至于真切这样的一个错知而已。对一个生活在常常非常这个忙碌，然后很多的身心的压力没办法释放的人，那么来禅坐体会，我们讲说身心安定，然后或者借着游山玩水，然后把我们自己的身心融在境界里面，然后变成渐渐的能够相应在一起，这样的感受当然很好，但是仍然不出我们讲说只是什么样以相来意相，以相意相就是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相的真实，所以说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说大会忠告就会骂我们这样子的一些只是停留在身心安定境界里的人叫做躲在黑山鬼窟，或者只是用冷水在泡石头，那冷水泡石头泡个千年百年，是不是它还是变成还是仍然是石头？可是如果石头你把它丢在熔炉里面去熔，是不是马上它就变成液体？所以说意思是说，如果你只是用身心安定的这样子的方式来想要真正体悟生命的实相，你以为进入到一种安定的这样的假象叫做是真实，那就错误，必须怎么样叫做烈火焚身，听得吗？全部连我们的身心都怎么样经过智慧的大火这样的体验以后，知道果然怎么样一切诸法当下空寂，没有真正的自我，那这个就叫做什么，我们讲说烈火焚身，知道吗？所以说当诸位如果是在外面，那么身心不起分别，然后进入到真正非常安宁的时候，不要只停留在这样的境界，马上自己关照，不管是我们讲说混乱，就是说一片混乱，或者到现在是一片安宁，那么这只不过是一个相的改变而已，诸法的究竟实相是什么呢？那你马上就要产生疑，就知道说哎，诸法的实相就是缘起的空，缘起的空就是有这些作用，但是你虽然知道，可是究竟是什么，知道说这个究竟你还是只是停留在什么，停留在甚至于这现在身心的一些宁静的感受，那停留在说啊，用智慧关照没有这些以后就叫做真正的见性，可是究竟我们讲说为什么诸法当下就是不二，甚至于诸法当下就是解脱，拿你自己来讲，你现前的你，你就没办法说当下做到真正的解脱，那当然佛法的理不是只是叫你持认知而已，它就是生命的究竟实相，那你就要只是去疑疑说为什么是如此，这不是怀疑，不是在找原因，也不是在找答案，只是想说如果这个是究竟是真实的，当然不是讲再加说如果了，就究竟它是真实的，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原来我还是陷入到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人我的这样的观感存在，纵然在知解上面我们讲说它是无我，可是仍然没有体认到无我的真实的境界，那我有什么样所有的分别妄想都真正停息的时候，那这时候才会什么真心比较容易显现，所以你就是借话头什么是无一直移下去， 那这也是叫做以患治患，听懂吗？只是说这样的患，那么因为是帮助你的妄想渐渐一直停，停到最后怎么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了，没有的那个境界，你是停留在一个比较类似我们讲说无相的那样境界。可是不是这样子就叫是，而是又要在什么当下的一切因缘里面，例如说我们讲说棒或者鹤，或者是我们讲说看到这个树叶掉下来，或者看到花开，诶，你突然发觉的说什么，当下在这一片的空的作用之下，原来怎么样是一切的拥有的万有。那你不是经过失力的，你刹那突然一下子就自己相应到了，那这个就叫真正的见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见性人的话很有趣，他突然一下子突然就哈哈大笑，然后人家问他说你笑个什么，他说啊，我笑个什么，我笑说我的鼻孔是往下的，他果然鼻孔是往下的。这就大家一听，这个不是人人都知道鼻孔是往下的，哪有一个人的鼻孔是往上的。例如说在我们这里也会遇到，例如说晚上做的时候点做，还是谁就是打木鱼，就是跟我们一样打木鱼，就是叫大家开始安静要用功的时候，那突然之间，那么这个木鱼一打下去的时候，一个火头师他可能就是在不是管饭吃饭的，他可能就是管大家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太冷，他要把这个什么火随时要保持让它旺。他突然听到这个木头的时候呢，木鱼声响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个火钳子，就是什么，就是夹木炭的那个火钳子呢，往什么，往地下，不是往那炉中一插，然后呢就哈哈大笑，那么就离开了。那这时候这个老和尚就说：“俊哉，哦，这是管应法门。”然后过一阵子就叫这个人来说：“你到底见个什么？”他说呢：“哎，我突然发觉说我没有吃饭，肚子好饿。”当然没有吃饭肚子一定是饿，可是你们肚子饿的时候是哭，哎，是不高兴，哎，他是哈哈大笑，哎，差别在哪里？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说俊哉，这是观音法门。所以说很多人一样的掉落在真正的两边的时候，你自己沉迷在这里，不然就是以为说要离开这里，这个别有一个真实。所以说永远你们没有真正清净的时候，你们都是在什么，在这个胡乱的这个猜想。只有真正体悟的人呢，他不会作怪，但是他每次讲出来的话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不是在那个话，而是在他生命那时候表现出来的一种真实的情形。所以说为什么老和尚那么一看到这个人，那么把这个插火插往那个炉一插，然后怎么样毫无顾忌的你站了起来，然后就哈哈大笑，就怎么样就阔步迈出。你现在就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说真正的是不容思想，不容什么迟疑，然后是电光石火之间，你的生命怎么样就真正迸发出来，然后你就豁然开朗。那这时候你就生命就是能够真正自己惊天动地，再也没有人束缚得了你。所以说当然看起来就是无所忌惮。所以说希望诸位啊，那么禅的境界不离你们现在所处的种种一切的境物，但是不要陷入到只是用知识去参去找，或者只是用身心的一些感觉体验然后来接受到，以为这只就是禅。唯一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他既然肚子饿为什么还哈哈大笑，那你们就可以把当作这个当作鱼，你去参，你最好三天不吃，然后来跟师父讲，哦，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不饿。所以说不只是说吃的人啊，哦，就是坐在饭边的人饭盒啦旁边的人饿死，坐在这个河边的人渴死啊，哦，那你们是什么吃的肚子大大却又是饿死，然后那些不吃的人却不死，就只有不吃的人饿不死。所以说当你们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见性，知道不知道？就是吃饭的时候没有嚼到一粒米，那你去撑 吃饭怎么不嚼到？你说我知道，因为我没有牙，无牙的仍然还是在嚼，就好像佛陀在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皆具有清净的佛性。那么这就指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虽然只是有些我们讲说明眼的人当然看得到，佛陀就问我说，瞎子看得到吗？大部分的人是说瞎子看不到，佛陀说胡说，瞎子也看得到。瞎子看得到什么？看得到一个黑嘛，是不是？瞎子知道不知道黑？当然也知道，所以他晚上的时候也是会睡觉。所以说，那么眼睛不管是瞎不瞎，其实仍然记住见；耳朵聋不聋，仍然记住听。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意思一切诸法，那么你好像现在那么陷入到说自己没有体会到说，我们必须如像佛一样的这样的智慧妙德，那没有办法体会到说一切诸法那么现前当下就是清净的解脱的。那你以为说你没有，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说，尤其是祖师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要知道说，当下其实一切是现成的，一切都是具足的。但是很多人听到这个又掉到一个油里面去的，然后只要我们再记住它，我们就叫成佛了。所以这完全都是错解，因为都没有正式了解佛法，一切的法都是缘起空的。那么我们祖师告诉我们说，那么要知有，或者要知道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佛陀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记住像他的智慧妙德，并不是说本来面目叫做实有的本来面目。如果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那就错了。本来的面目，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天一个老和尚抓住他的徒弟侍者，就当下就大声地问，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不要用你的口舌，不要用你的思索，当下回答我。这个徒弟被一逼大汗淋漓，然后呢给了一些好多的答案，那结果师父都一直摇头。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师父说，从今天起你不必在禅堂里面，也不必在我的身边服侍我，你只要吃完早餐就到什么，到市镇上面去逛街。有些人现在叫你们逛街，你们好高兴哦。对这个出家人来讲，他知道并不是叫他说师父叫他放弃修行，而是说这位师父很聪明，知道这个徒弟呢就是掉在什么，掉在有一个相，说叫做本来面目，那么要去得到。所以说当他很认真去参说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哪个是我的本来面目？被师父一逼一问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所有的体验都讲出来，其实都是掉在，不是掉在有就是掉在无。结果每一天开始上街去逛，以后逛了整整大概好像半年，每天都是出去又回来。因为是师父这样的指示，所以其他的师兄弟也不会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懈怠放逸，那知道师父当然有他的用意。那么结果有一天，这位和尚同样从世界经过的时候，看到一对好像是兄弟的，好像哥哥在教训弟弟，这个弟弟可能是做错了一些伤风败俗伤害家庭的这个什么一些事情吧，那就做哥哥的一面出手在打弟弟，一面就骂弟弟说，你这么没有脸皮，听懂吗？意思就是用我们台湾话，你那么没脸皮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吓人吓警，是不是？听得懂这个吗？这个就是在一面骂，就是骂你什么没有脸皮。结果他一听到没有脸皮，就是无面目，原来真实的面目什么就叫无面目。他豁然怎么样就开悟了。那跟你们讲，本来面目就是没有面目，那你怎么不开悟？不要用台湾话常常说你没脸皮，这是骂人的话哦。好，那么其实野狐禅的这个野狐话呢，也是类似这个。那么在说这故事之前，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池子还需要继续放生。那如果有哪一位菩萨或是你们愿意那么随喜放生的人，那可以把钱集在我们的这个止渴处，那我们会 那么在最近几天，那么把这四个池子把它布置起来，然后让这个过完十五的时候，我们可以种莲花，然后把它布置到说所有的不管是来这边参观的或者拜佛的，乃至于我们修行的时候，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来做另外一种的禅修。好，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声响音响的这个设备，那么好像有些老的也有些故障，那么我们打算也要换新的。还有我们现在的讲课的很多的资料，不管是文字档或者声音档，我们现在有一个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呢不够大，而且一些的设备也比较老旧，我们打算要更新。那昨天我们提起来的时候 ，Echo 很发心，他说愿意出4000块美金，但事实上，那只能可能更新这个电脑，那我们的声响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要扩大里面的这个网，那些还要再去买一些设备，或者是要跟那个什么网站还是什么硬碟，或者还有什么公司的，是不是？那这些都还是需要一些经费。那么这些经费都是为了弘法，那我希望说，那么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用到的，都是前人为我们所做的发心。那只要你们自己能力办得上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这法布施上面，听懂吗？能够自己尽一点心。还有，我们现在每个月几乎都会出书。那么出的书都是跟一些所有的人结缘，都没有在卖。那这样子每期大概包括连这个编辑，还有这个1-2000本，起码都要30万左右。所以说每个月，不要讲说我们专职义工的费用，就是光是那么出书，我们就要到达20-30万，每个月加起来其实也是很吓人。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能力，也欢迎你们随时随地聚合一些人，聚少成多来护持。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大殿大概就只有这个大殿是属于我们的，然后外面的这个阶梯，然后的停车场，然后两边的都是国有的地，那国有的地我们必须要去租。其实这个租金，那么从今如果租得下来，从今天这一今年开始，它光是每年的租金都是要超过100万台币。所以说这些钱，其实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心里如果说觉得这个道场所讲的、所教的都很好，那你们可以组织护法的。那并不是说哪些人来做，就是其实每个人有这样共同的愿心来护持，这才最有用。否则我们讲说，我们很多的想要做弘法的工作就很欠缺。当然除了钱财以外，我们还非常欠缺什么人才，听懂吗？包括我每次讲的开示，很多人都说，师父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啊，让我带回去听啊，带回去看。我说我哪是给你们一点，我是恨不得全部给你们，听懂吗？但是呢我们做不出来啊，听懂吗？没有人帮忙整理啊，那没有人帮忙去做啊。所以说包括我们讲说能够包做什么听打的，或者润稿的，乃至于编辑的，我们都需要，听懂吗？只要你有这上面的一技之才啊、之长啊，那我都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来做。那你说这些我不会，不会没要紧，我们这里还也请欠缺义工，听懂吗？扫地的义工、指挥交通的义工，还有厨房的义工，处处我们都需要。尤其是今年，我们如果你们看我们的新势力，从年初一直到年尾，我们有很多的什么修行，听懂吗？还有上课，都需要很多人来在背后支持，然后我们才能够进行。所以说这些我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有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说这个地方你们经过这几天的用功，我相信你能够体会到说我们这个祖师禅林绝对不是千千万个个寺庙里面的一所，那只是什么那么多的一个寺庙，让人家去拜拜，让人家去信仰，或者让人家只是去学习一些佛法。我们这一间 主食禅林，我们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有不同于其他的，尤其是我们有关于什么教理义理的指导乃至禅法的指导，那么绝对都不是怎么样瞎说的，一定都是根据什么佛陀讲的教理，以及也都是根据什么善知识的智慧流露出来的，然后按照经教义理，然后在生活上让他你们自己每个人都能够去操作这些教理，而不是只懂这个教理，然后操作这个教理的变成落实在修行上，落实在生活的应对上，然后就可以变成你生命真正的体悟。所以说你们如果真的体会到我们这一所那么祖师禅林对大家对我们佛教徒对一切众生的那个重要性，我希望说大家共同我们来完成先师的遗志，我们把中国的禅法既然是这么好这么殊胜，但是为什么说句老实话，那么全世界如果说要问到修行有关于禅法的话，人家从来都不会想到中国，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个非常丢脸的事，叫做没脸皮的事，听懂吗？我们自己要知道这样子的错误。所以说希望在座的每人跟我一样，我们要把先师的遗志真正去实践，去继续的实行下去，然后让我们中国真实的禅法能够在世间至少让人家品尝嘛，听懂吗？让人家真实的知道。否则说句老实话，我虽然从小出家，可是我小时候知道的佛教就截然不同于现在我所体会到的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共识，那么我们欢迎共同来做每个人的，那么你的能力你的时间种种一切都是让我们的佛法的慧命佛法的法轮能够真正的运转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缘。所以说在这里希望我们共同来努力。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这个曹师兄，还有智基士 Echo， 还有蓝音，他们是从一个是从纽约，三个是从两个是从温哥华，一个是本地台湾，来组成我们去年的这个禅修的这个团队。那么今年我们更高兴，那么有这个旧局，然后还有这个陈校长，那么来参与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然后我更希望是所有很多你们来参与的，那希望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使得我们这个团队能够更壮大。只有我们集合大家，那么所有的心力把它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够真正把就是推行禅法，中国的禅法到世界的这样的愿心能够做成。因为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自己觉得我不如师父，可能那么连师父的千万分之一都没有，所以唯有怎么样请求大家，我们共同来一起努力，共同来一起发愿，共同一起来做，那么我们才可以把师父的这个真正的他给我们的这个宝藏或者给我们的智慧能够继续让众生得利。然后我们也是从去年开始成立的编辑部，虽然说人员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个月甚至每天都一直在做。那么今后我们打算每个月最少能够出一本书，那么今年我们也会扩大这样的一个编辑到七个人，现在有四个，我们希望再能够增加三个，那么使得我们这个编辑的团队能够更大，然后更有效地做更多的事。然后此外我们今年的元旦有四位出家众出家增进我们这个祖师禅林的出家人数。然后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年初，我们也完成了100个小时的师资训练，大约有20个上下的老师来参加我们的师资培训。那么这些师资现在就在我们的后面，那么轮流在次第学习如何去做煎香，甚至于一层一层的上来，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祖师的禅法 能够大家更有效的、更有力的传到需要我们禅法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年当然这样的师资训练会持续，对于老的我们会继续训练他们更加成熟，学习的更多，对于新的我们会在今年的每一期的禅期里面挑选那么比较适合的人，然后他也有真正这样的愿心，愿意来，有这样子的愿心来把这个中国的禅法愿意去弘扬出去的，有这样的愿心，然后又愿意来接受我们的训练，然后我们发觉他的资质也很适合，那我们就会选他来作为我们下一梯次的师资培训的人。那也就是说我们每年希望都有师资培训的这样子的一个进行，而且有不同层次的师资训练，使得我们这样子的一些教法能够经由培训以后能够训练出更多的老师来，使得这样的禅法能够更有序的去流传下去。我们也打算做西方众的这样的师资训练，但是就是说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一些课程我们也是在设计成英文的这些指导，但是就是说现在还欠缺，就是有足够的人愿意来学习，愿意来努力。哦，那我希望说这一次就济带从克罗埃西亚带更多的人来，那我希望说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克罗埃西亚或是在我们讲说美国或乃至于加拿大，只要有足够的人，然后他们真正学习过禅法，然后对最主要是对我的禅法的指导能够产生真实的信心，那愿意发心来学习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在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也可以进行说这样的一些师资训练。好，所以说希望大家那么来这里参加禅修，不是只为个人的一些生命的体验，而是要有真正把众生摆在我们的心里，把佛教摆在我们的心里。只有当你的心是像日月、像天地一样的大、像佛一样这样的无边的愿力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道业才有办法真正的成就。我们昨天晚上的开会，我也是请这个陈校长帮我的这个中文的翻译成英文，然后赶紧把它出来，然后我们甚至也现在赶紧叫人已经打逐字稿，然后把中文的这些开示也希望是能够在最近期内那么来让大家能够再得到温习，然后我们也请这个旧局哦，那把英文的再翻译成克罗埃西亚文。那在这里我也希望说大行法师，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间的话，我也希望说你能够把我们的如果英文版翻译成例如说意大利文或者你所熟悉的这个文，我们只要大家尽心尽力，大家团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要明白这个祖师禅林是我们自己每个人的道场，听懂吗？你们要把这里当作我们自己生命真实的家，只要你任何有时间都回来这里。那么虽然我们没有好的地方让你住，但是起码不会让你在这个风雨中去受寒。然后我们虽然吃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有五星级的 view， 然后我们吃的饭菜也不会让你们饿死，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真实的教法，不管是教理的这个讲习，或者是我们讲说禅的训练，乃至于念佛法门的修行，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今年开始我们都要真正的认真的去做，然后来报答佛恩、报答师恩，乃至于报答众生恩。在这里我虔诚的邀请这个旧举还有陈校长常常回来这里，我们一起来努力，然后所有的一切那么只要我们常住，那么能做到的我们都很愿意做，尤其是如果是那么机票啦什么这些，我相信虽然我们祖师禅林只是很小的道场，但是要付这些机票费那么仍然是有办法的，所以说只要你们肯愿意那么来到这里， 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那么合作把佛法传出去。所以说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包括这一次禅期结束，你们打算在这里住多久，或者以后什么时候要来要住多久都可以，只是说要事先稍微通知一下。那么还有住进来以后要守我们这里所有的规矩哦，你不能跟我一天到晚睡觉然后也不能不告而出。总之就是只要你是真正来这里做义工或者来修行，那么不管什么时间我们都是竭诚欢迎你们的。当然如果说你只要告诉我们班机，我们也都会很愿意去接机跟送机。所以把这里当作是我们真正的家，尤其是经过这十天以后，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更是连接在一起。那么野狐话既然是野狐的，我们就等慢一点讲。好，今天早上讲到这里，谢谢诸位。